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今天是哈巴谷书第二课内容，我们今天会结束哈巴谷的主日学。那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真是借着先知哈巴谷，你也真是展现出他心中的问题，也真的是不仅是为他，也更是为今天的我们，能够有许多我们不明白的地方。主啊，你教导我们如何去面对我们不能理解的事情。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学习今天的内容，也就是我们效法哈巴谷他的回应是如何使我们能够真的是以信心来面对一切。谢谢恩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今天是哈巴谷书第二课哈，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第一课的内容。那第一课内容呢，主要是在讲哈巴谷先问神，他看到了犹大国的不义，很多人犯罪，他感到一困惑，公义的神为什么不管犹大国所出现的这些不义的现象。那神说，神怎么说？神说他会差遣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来攻击犹大国，要拆毁他们。那这又引起了哈巴谷先知的第二个问题，因为在他眼里巴比伦人比犹大国的人更不义。虽然犹大国人是不义，但是相比拜偶像的外邦，犹大国还算是好一些。但是神为什么要用巴比伦人来教训犹大国犹太人？他不能理解，他就问神了这两个问题。然后然后后面就出现了非常重要的一节，就是唯有义人因信得生，也是因信而生活。一心说说，对不起。那我们今天会继续第二章的内容，仍然是在探求，当哈巴谷先知，当我们在生命当中遇见我们不能理解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到底要如何回应？那我们先来看哈巴谷书的第二章，从第六节开始哈。首先说，这些国的民岂不要提起诗歌，并俗语讽刺他说？讽刺谁？讽刺巴比伦。现在神在要宣告巴比伦的五个祸灾哈，这是对巴比伦，也就是加勒底人的讽刺。那首先是六到八节，祸灾加勒底人，你增添不属你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当口，要到几时为止呢？咬伤你的岂不忽然起来？扰害你的岂不轻起？你就做他们的掳物，因你抢夺许多国，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中一切的居民施强暴，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必抢夺你。第一祸，神说的第一祸是掠夺，是因为他们的掠夺。加勒底人四处攻伐，他们攻占之后就掠夺城内的一切的财富，并在后来的日子里呢，这些国家他们被掠夺之后，就不得不服在加勒底的强权之下，每年还要给他们上供。他们好像一只永远吃不饱的吸血虫，一直在不停地吸收着周围列国的财富血液他们以武力抢夺，那这样的国一定是不能长久的，一定是不能长久的。那他们怎么抢，别人也要被怎么抢。那巴比伦怎样扩张和吞噬，他自己也要被被波斯所吞噬。那九到十一节，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你图谋剪除多国的民，犯了罪，使你的家蒙羞，自己害命，城墙里的石头必呼叫，房内的栋梁必应声。 第二步是什么？是他们透过不义之财构建安全感。巴比伦不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国家，它只是一个第一个这样做而强大的国家。它的强大，它很强大，它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大窝，为什么？让自己免除祸患呢？巴比伦侵略其他国家的时候，他自己知道别人恨他，他是知道的，他被国家所忌讳、所嫉妒，然后你所仇恨，他怎么保护自己呢？他只能做两点：让自己够强大，立于不败之地，增强军事能力，然后把有用的人口，他们都是把那些国有用的人口全部带过来，为什么？增强自己的实力，也是为了，然后也是为了削弱其他地区的力量，这样呢，就确保自己不受到威胁。那犹大被掳到巴比伦，耶路撒冷就发生过一次反叛。当加勒底人再次洗劫城市之后，那一次呢，他们攻占耶路撒冷，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就把城墙拆了，他们没有力量抵挡他们，城墙拆了就没有，就失去了保护。然后他们削弱他们力量，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霸权，在高处免除灾祸。那今天其实这样的情况我们都可以看得见，今天还是这样，外邦世界一直都是一样的手段，在今天大国之间不断上演，他们争霸、掌控局势，在争夺霸权，是想让自己的霸权可以永远稳固，免于灾祸，用卑鄙的手段、用计谋等等等等，削弱其他国家的力量，拆毁他人的城墙，把材料都运过来，然后建立自己的城墙，毁掉别人的房屋，建立自己的堡垒。那这就是世人所做的，今天也一样在做，只不过今天抢夺的东西不一样，变成了人才，变成了科技，变成了资源等等。那巴比伦的城墙很大，让人难以撼动，但是呢，巴比伦最后还是在一夜之间，它城墙很大，是很大，但是一夜之间就忽然灭亡。它可以，它的城墙没有倒塌，但是是从内部打开。那这就是连城墙里的石头，经文说城墙里的石头必呼应，房内的栋梁必应声。这就是当审判来临的时候，墙里的石头、栋梁都要响应。那巴比伦争夺世界列国的霸权，他在一瞬间就倾倒了。那就他的大门大开，就让波斯人进来了。那接着我们看12到14节。与人血建成、以罪孽立意的有祸了，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列国所劳乏的而得的归于虚空，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第三祸是什么？用人血建造城市，以奴役人来建立城市，这是巴比伦的第三祸。那在尼布甲尼撒，在但以理书当中4章30节，但以理说，这是尼布甲尼撒说，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荣耀的吗？巴比伦有很辉煌的建筑，我们在但以理书的时候已经说过，古代建筑奇迹空中花园似乎就是那个时候建造起来的。他们有非常夸张的城墙、防御工事，他们是用什么来建造这城市？就是奴役大量的人口，获得劳动力，透过掠夺建造华美的殿宇和高大的城市。那这个就好像天主教的那个大教堂，圣彼得大教堂是怎么出现呢？是透过欺骗，透过发行赎罪券收敛资金。那些华美的建筑有的要修几百年，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建筑修几百年。那个时候真的，如果你看到那个教堂的时候，那个震撼性、那个工艺要花费的精力和时间，但是它背后都是透过这种欺诈、奴役、人血所构建出来的，那个就变成了他的一个罪证所在。他们手所建来的建筑就是他们的罪证，那也彰显他们的罪恶。但是呢，这些经常说这些什么 都要被焚烧。加勒底人奴役万国建造的殿，他虽然持久了，被波斯占领后他持久了一段时间，后面也持久，但是最终巴比伦城的结局是什么？今天巴比伦城就只剩下残骸，曾经的是万国荣华之地，非常宏伟，就是在它建成后的后来的几百年之后仍然宏伟，但现今我们却一点基本都找不到了，成了野狗的住处。那这个是什么？出于神，神所做出来的。神要让列国认识神的荣耀，神兴起巴比伦，神也击毁巴比伦，彰显神的荣耀。那接着十五到十七，给人酒喝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好像他下体看见他下体的诱惑了。你满受羞辱，不得荣耀，你也喝吧，显出是未受割礼的。耶和华右手的杯必传到你那里，你的荣耀变为大大的羞辱。你向黎巴嫩行强暴与残害惊吓野兽的事必遮盖你，因你杀人流血，向国内城并一切居民实行强暴。第四祸是巴比伦放荡的行为最显明的，这里说的是酗酒。巴比伦最后一刻宣告最后一刻巴比伦宣告也是在酗酒的那个过程当中，那个宴席当中突然出现一个手指宣告伯沙撒王，当时巴比伦王，波斯大军今夜就要入城攻击他们。那他们就是这样灭亡，在宴乐之中灭亡。那另外呢，巴比伦还怎么不自己放荡，不仅自己放荡，他还得拉上别人，他给别人酗酒加上毒物，让他喝醉，看见下体以羞辱为乐趣。那这个在今天的时代也特别的明显啊，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尤其是在国内的时候，我们都经历过这个劝酒，就是非常丑陋的恶习，非常典型。这个现象竟然成为了一种让往更高位攀升的技巧，在我们文化里。那这种荒唐的事情发生在动荡的时代，也他们也在今天的时代方，他们不仅自己酗酒，还拉着别人谈生意做买卖，离不开酒桌文化，利用酒在餐桌上达到个人的目的。那这样的现象现在被普遍接受，便认为理所当然。其实这也说明是一个国，这个国家也是放荡不羁。那巴比伦就是典型这样的一个国家。那神宣告他们要面临审判，他们爱羞辱人，看见人醉酒之后羞辱为乐，他们自己也要尝神的那个愤怒之杯。神要把杯递给他们，他们要尝神的愤怒之杯，他们要亲自品尝，看见自己的羞辱。然后十八到二十节经文说，雕刻的偶像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铸造的偶像就是虚晃的师傅，制造者倚靠这哑巴有什么益处呢？对木偶说行起，对哑巴石像说起来，那人有祸了。这个还能教训人吗？看呢，是包裹金银的，其中毫无气息，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全地人都当他在他面前肃静静默。神提到巴比伦的最后一祸，他们的最后一祸是因为敬拜虚无的偶像。敬偶像的存在就是逃避真神，远离真理，试图逃避神掌管万有的真相。巴比伦偶像林立，占星术、占卜、巫术聚集一起，世界的各样的法术都在那个时候出现。那巴比伦灭亡的前一晚，他们还在称赞自己的假神，当夜神就取走了王的性命，这是他们的结局。好，那我们进入第三章，这个是比较第三章是主要的重点。第三章一到二节，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耶和华呀，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呀，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 以怜悯为念。如果我们只单看第三章的内容，你会发现先知没有再继续纠结前面两章中他提出的问题，他提出的神的公义何在，为什么神要用巴比伦这个更不义的去审判犹大，你会发现没有了这些方面，他转向了什么？转向了对神的赞美。这在很多人眼里看来是很突兀的，很突兀。尤其如果第三章与前两章其实没有那么多的衔接性，很多人都觉得第三章是可以独立来看的。如果你独立来看好像也是可以的，但是我想说，如果我们亲身经历过类似于哈巴谷先知所现在的经历，他纠结于一个问题或一个困难，他得不到答案，甚至想不明白，但当他眼目突然转向神，一切就豁然开朗了。你会感到这里连续的真实性。如果你真的经历过这个作为，当你有个问题实在是不明白，不知道怎样想得到答案，但是当你眼目转向神的时候，一下豁然开朗。其实这个就是哈巴谷在这当中所真实经历的。这个就好像约伯怎样，他在痛苦当中他是不是得不到神的回应，他问神为什么要这样，当神突然向他显明的时候，他一下子就释然了，他痛苦好像就不在了。哈巴谷先知是类似的。那第三章的祷告词中，我们很明显看出来先知不再纠结前两章的问题，他对神的回应不是继续追问了，不是继续强调眼前的不公啊，这一切的罪恶，你怎么巴比伦的罪恶、犹大罪恶，他没有再强调这些。可以说他眼前的焦点已经不再是之前的那些，而是转向了上帝。他开始敬拜神，思想神的伟大和神之前的作为，在内心困惑和对不义的抱怨当中，他重新回到了一个状态，是对神的敬拜和赞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这是非常真实的，我自己都经历过。就是当我们为一些事情愁烦的时候，我们为这个事情祷告，我们理性会告诉我们我应该为这个事情祷告，但是我们发现我们不提还好，但是在祷告中提到这件事情会让我们更加的焦虑，会让我们更加的忧愁，你越祷告你越焦虑，越祷告又焦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我自己出现过。那么为什么我们常常听见说如果我们忧愁我们一定要祷告，对不对？这是对的，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想这是因为许多人其实误解了祷告的真正含义。好像我之前祷告一样，有时候我祷告越祷告越焦虑，我以为我只需要祷告做有这个动作开口祈求就可以解决问题，或者心中的重担就可以放下来，这是对祷告的误解。中马田牧师他提到了与我遇到一样的问题，他说有的人越祷告越焦虑，他们以为焦虑为焦虑的事情祷告越多越好，但中马田说牧师说与其这样还不如停止祷告，因为他此时需要的不是做出祷告的动作，而是需要去思考。我认同中马田牧师的做法，这样的祷告是无效的祷告，没用的，是误解祷告真意的祷告，其实结果反而是有害的。为什么？那这祷告的真意是什么？祷告的真意不是仅为困难去祈求，当然这很重要，但祷告的目的是在于真正重点是将你的焦点从眼前的困难和困惑当中挪开，将焦点聚焦在神的上面。人在困难的时候祷告会出现越祷告越焦虑，是因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的焦点放错了，他们放在困难上，然后越祷告那困难就越大，越祷告在眼前就越大，让他们看见更加艰难，他们就会越来越沮丧，越来越失去信心。这样的祷告会有益处吗？不会的，没有益处。困难中的祷告就是让我们从眼前的这个困难的这个眼界当中脱离，我们不能让困难阻挡我们定睛向神，看向神。 祷告要是以信心的眼睛要跳过这些困难，看见神的作为。我们祷告的时候要看见的不是眼前的困难有多大，不停的我就为着眼前的困难，结果这困难越放越大，而是跳过这困难，看见神是如何的伟大，以至于我们可以忘掉眼前所有的困难。而祷告中迸发出的赞美和感恩，我相信这个就是先知哈巴谷所经历的事情。那这是哈巴谷的转变。哈巴谷的第二个转变是什么？他接受了上帝一切的作为。他一开始很困惑，犹大不义，神啊你怎么不惩治？然后后来神要惩治，他又说你怎么要用巴比伦来惩治呢？这不更不义吗？他们又不把荣耀归给你，为什么呢？但是他现在接受神一切作为，他说耶和华呀，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哈巴谷没有向神对以色列所做的事情，就是巴比伦要覆灭犹大这件事情提出抗议，他没有提出抗议。他神要用巴比伦来教训以色列，但他没说神呐、啊，万万不可，万万不可。他接受了神对以色列的打击，他说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是什么？就是神要教训以色列的这个年间。主啊，这些年你要做你的作为，好，准做你做的作为，但求你在这期间复兴主你的作为。复兴什么？复兴以色列。神这次教训是非常大的，他把以色列从应许之地拔出来，然后过了七十年再重新栽回去。那这些渔民就是新的种子，他们要回到新的应许之地，重新被浇灌。哈巴谷的祈求在神的审判期间同时求主复兴以色列，他没有求神把审判挪去，没有，他知道神是公义，他知道犹大不义，这是无可避免，他不求避免的事，他接受上帝的作为。但他为以色列祈求，求神复兴以色列，让他们的后代可以归向神。那教会也曾经历这样的时刻，从开始偏离到最后完全的黑暗，神复兴他的作为，让真理的光重新点燃。我们现在也应当为教会这样祷告，神如果要击打教会，要教训教会，我们允许上帝作为，但求主复兴他的教会。在这个真理混淆和错谬思想大行其道的这个世界当中，教会被污染，我们感叹灰心。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祈求神复兴他，使光芒重新照耀。因为神的旨意不是要毁灭犹大，而是要复兴。那哈巴谷继续祈求说什么？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哈巴谷接受神公义的作为，他无条件顺服在以色列身上施行的审判，他完全接受。但他说求神怜悯，神的公义不可阻止，也不应该阻止，但神有怜悯。人因为自己的不义遭受神的怒气，人没有资格跟神去抱怨。我们犯罪，我虽然悔改，但我们要承受罪的后果，不是吗？我们难道说主啊，我太苦了，这样对我不公平？好像该隐他自己杀了亚伯，结果他对神说我的刑罚太重了。人没有资格这样说，我们没有资格抱怨，但是我们可以求神怜悯，在发怒的时候怜悯。那接着我们来看三到十五节，三到十五节是哈巴谷对神作为的回忆啊，他是在回忆以色列怎么从埃及带出来，并行经旷野进入应许之地。那我想说，为什么突然回忆这个呢？我后面会解释，但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这段经文，主要回忆的是就是神如何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虽然中间很坎坷，虽然在旷野逗留了38年，最后神还是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这不是因为百姓怎么好，而是因为神的慈爱。那是哈巴谷回忆神的作为，要敬拜神，而且他相信神的怜悯。他知道这一次神要把他们拔出应许之地，但是他回忆这一点是因为他相信神会再把以色列带回应许之地。那我们来看三到四节，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他的荣光遮遍诸天， 颂赞充满大地，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提曼是以扫的子孙子哈，是以东的城市，那位于巴兰山是位于以东境内，位于应许之地南方。神是借着摩西将百姓带到了西乃山立约，然后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对吧？神借着以色列将他荣耀遍及全地哈。然后那第五到第七节，在他面前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他站立量了大地，观看赶三万民，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岭塌陷。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他见古山的帐篷遭难，米甸的幔子战惊。那瘟疫与热症或瘟疫与灾病是神审判的一种方式，神不可轻慢。这一点在埃及和埃及人和旷野的以色列百姓中，他的经历里非常明显，神不可怠慢，瘟疫和灾病就在他们身上。那神的能力显示他撼动大地，洪水的时候神让大地裂开，让底下的水喷涌而出，西乃山的时候山体震动，那他惩罚百姓的时候，他也是使地撕开一个口子，把人吞了进去。多么宏伟的山，神都可以轻易的撕开啊！那第七节是古山，其实应该是就是古时埃塞俄比亚，米甸是则是在西乃山附近的游牧民族。那神在旷野和应许之地施展能力的时候，周围这些列国很怕他们，很多很惧怕他们。好，那接着是八到十一节，我们看耶和华呀。你撑在马上，坐在得胜的车上，岂不喜悦江河，向江河发怒气，向洋海发愤恨吗？你的功全然显露，向众支派所起的事都是可信的。你以江河分开大地，山岭见你无不占据，大水泛滥过去，深渊发生，汹涌翻腾。因你的箭射出发光，你的枪闪出光耀，日月都在本宫停住。那第八节，神用反问句：难道神做这些是为了向洋海发汗愤吗？当然不是，因为自然界听命于神，神激起自然界震动，红海被分开，约旦河被断流，不是因为神厌恶江河，乃是为了给神的百姓开道路，并且剿灭神的仇敌，百姓的仇敌。当神发怒在他敌人身上，自然界就是他的军队，第十一节是坚固约书亚的手，因为神使日月停住，存留，让约书亚那一天，让日停住在天上，让约书亚进行剿灭敌人，这都是神的作为。十二到十五节，你发愤恨通行大地，发怒气责打列国，如同打粮。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打破恶人家长的头，露出他的脚，直到颈项。你用敌人的割毛刺透他战士的头，他们来如旋风，要将我们分散。他们所喜爱的是暗中吞吃平民。你乘马践踏红海，就是践踏汹涌的大水。最后呢，这一段是哈巴谷说神责打列国，施行审判。他的先知不只是以色列的先知，也是列国的先知。他不仅宣告以色列，也宣告对列国的审判。那他们神的选判无疑都是有共同的特点，这些人涉及到的都是他们欺压过以色列，欺压过神的百姓，在神要出手毁灭他们，神的公义要对以色列施行拯救啊。哈巴谷先知说这些一切都是为了纪念主曾经的作为是如何拯救以色列，不管那些列邦怎么欺压过他们，神都要向他们施行报复。他们一个一个要灭绝以色列百姓的，一个一个现在国家很多都不在了，我们现在看都不在了，但是以色列仍然存在，神的百姓仍然坚立，没有人得逞，因为神是他们的神，要攻击这些列国。那哈巴谷将自己的眼目调整，我们看到这些经文，他赞美神， 回想神一切的作为，默想他坚信神曾如何带领以色列进应许，他必要后来也看顾，再把他们带回以色列。那我们现在看到哈巴谷先知是这个状态，对不对？但是我想说，这个应该不是哈巴谷刚刚听到神回复的时候的状态。这位先知不掩盖自己内心的恐惧，因为如果你看后面，他非常诚实，他说他听见神的声音，在十六节，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虽然这段是放在祷告的后面，他的目的是衬托出后来的转变，但是这是哈巴谷刚听到神回复他的时候，是他的一个真实反应。哈巴谷听见神的声音的时候，他惧怕而瘫痪，这不是说因为他听见神说话而感到害怕，而是他听见神所说的内容，他听见了，他身体颤抖，嘴唇抖动，骨头好像毁坏，他根本连站都站不起来，他非常害怕，害怕，恐惧。为什么？因为将要面临的审判极大，他自己也恐惧。恐惧是我们面对危机的第一个反应。神造我们的时候设立了这个机制，当我们意识到危险，我们会感到恐惧，有恐惧好让我们做出正确相应的反应，这是恐惧，神设立我们恐惧的心在我们里面的原因。比如说耶稣在最后的夜晚祷告，他即将上十字架，与父分离，并担当选民身上的愤怒，他迫切祷告为罪的后果与神分离的恐惧。我要说，你说耶稣当时恐不恐惧？他是恐惧，因为他为罪的后果与和与神分离这个恐惧是合理的，是应该的。如果一个人不为他将与神永远隔绝而感到恐惧，不为不因为罪在他身上的后果不惧怕这些，那是不正常的。那只能说明他轻视神的存在，轻视神的愤怒，这是出于傲慢和无知。耶稣最后祷告的时候，就是因为他要承担罪的后果，要与神分离，他应该为此恐惧，我们也应该。但是有些恐惧并不都，有些恐惧不是合理的，许多恐惧，一些恐惧在神的眼里是一种罪。人的恐惧长时间持续，其实是因为他们没有能依靠神的名证。那尤其是当恐惧没有使人转向神的时候，而是更加依靠自己的权势，我要增加自己的实力、金钱和能力，那这个恐惧是有罪的，是缺乏信心和仰赖和依靠自己的体现，是亏缺神的荣耀的。那在我们学习哈巴谷的时候，他如何面对他的恐惧的之前，我们稍微先了解一下世人怎么面对恐惧。我们能举出一些例子，比如说第一种面对恐惧的方式，世人是消极应对。那这个特征就比如说在佛教徒身上特别明显，特别明显。有人对比过佛教文化的国家，比如说泰国和基督教文化的国家的区别，他们对待困难是有不同的态度的。受佛教影响的人面对困难通常不是积极去面对，而是被动的去接受，这与他们错误的信念有关系。他们不想改变现状，因为他们觉得啊，这是我轮回，这是轮回造成的结果，我这辈子上辈子可能做的孽，这辈子我要承担，我没有办法改变，那我就等下一个轮回吧，这是他们的想法。他们今生非常被动，也完全无力去改变什么，认为这是命运的命定，所以不做出改变。这个现象不止在佛教徒，在很多世人身上也是这样。第二种面对恐惧方式，逃避。与第一种不同，他们不接受现状，他们不接受现实，他们选择逃避，他们透过不停下来的停歇不下来的这个娱乐，不停的娱乐、醉酒、毒品，使他们逃避现实，假装困难和恐惧不存在。这第二种方式。第三种方式是我们被称为世人称为正能量的解决方式，那就是透过各种方式激励自己，相信自己能够战胜恐惧，我们叫心灵鸡汤，对吧？比如说风雨之后就有彩虹，失败乃是成功之母啊、这类口号喊得非常响亮，好像只要喊得大就能够成为事实。他们是利用这些来安慰自己度过难关， 也是心理学所谓的一种，你要为，是心理学里面世俗心理学所谓的那些要喂给自己正面的思想，其实是麻醉自己，让自己相信未来是有希望有美好的。他们凭什么相信未来是有希望有美好的？他们没有，他们没有什么凭证，这是一个无奈之举，无奈。除了这样他们还能怎么做呢？他们在无望之中创造虚假的希望，然后这类方式就是将信心从神的身上移开了，放在自己的身上，虚假的希望。人们不知道自己能否度过困难，但是除了给自己打气，我们还能做什么？这就是世人的想法，这非常可怜的，这就是最常见的世人面对恐惧的方式，也是现在世界最被推广和赞扬的方式。但是基督徒怎么面对恐惧？基督徒不会用以上任何方式。哈巴谷先知说，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临到，犯境之民上来。先知的话听起来有点消极，是不是好像很被动消极去面对恐惧？但是如果我们看刚才的前文，我们就知道不是这样。先知听见了神的旨意，他明白神一定会让加勒底人来攻击以色列民，他没有逃避事实，他没有逃避，他安静等候那时刻来临，但是他并非什么都不做，他也没有任由自己留在恐惧里面。他做了什么？前面的祷告正是他安静等候时所默想的，他在回想上帝的慈爱和现实，他在回想神之前做出的何等作为。他不是鼓励自己说振作起来，你不能消沉下去，或者骗自己说一切都会变好的，没有，他没有这么做。他安静下来思想过去神的伟大和他的信实，还有神因为他的慈爱所行的种种神迹。基督徒的盼望不是基于自己的想象，好像世人一样，他们的盼望他们不像世人的这个盼望是虚假的，基督徒的盼望是基于事实，那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并且因为这些事实发生过的事情事实而认识神，以至于我们可以信靠这位不变的神，从而得着安慰。我还要强调一点，哈巴谷所默想的神的作为是真实的历史事实。我虽然无法亲眼见证事实，但我们必须以信心去领受他们，而不是将事实当成一个寓言故事来看待。近代出现的一些新的神学，新正统神学，就是将圣经的一切神迹当成寓言故事，强调要从寓言故事中你要汲取经义，但却要否认这些故事是历史事实。这样缺乏信心的行为真的不能建立任何的信仰，不能建立。很多人读神学院就自己都不信了，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听过一个在罗马尼亚被流放的一位牧师，他叫Joseph Tong。 当时呢，罗马尼亚政府压迫教会，他大学毕业后进入神学院，有一个朋友送给他一本神学家的书，一个普通人看十字架。在压迫的情况下，我们知道这类属灵的书籍是非常少的，所以任何一本书都珍贵。他就阅读着书，结果书里出现的是出现了对基督代赎教义的批判，作者把圣经的教导说成全部都是比喻，没有是真的。所以他这个 Joseph Tong 呢，就找到他教授求一个解释，但他教授说这位是一个很伟大的神学家，如果他这么说那就是这样咯。然后 Tong 这个 Joseph Tong 就写到了一句话，他说，那一刻我仿佛看到我的信仰像一个脚手架一样一块一块倒塌，我的一切都被拆毁了。我回到房间说，在这里传讲福音是有风险的，我本愿意为真理冒生命危险，但若只是为了比喻，我什么也不会冒险。于是他离开侍奉，成为了一名普通的老师。当然最后他重新拾起信心，成为了真正基督信仰的宣告者。但是这里的 这里对信心的拆毁我们都可以看见。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不能相信这些事情是事实，那么谁会为一个预言故事而丧命？那些使徒若不是真的看见耶稣复活，他们会为一个自己想象出来的画面去丧命吗？谁会为了一个道理而舍弃一切？基督信仰远不是道理，它是不可撼动的历史事实。正是因为它是真实发生的，所以它才具有力量。那神真实带领了以色列出埃及，劈开了红海，将日月停止，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如果这些是预言故事，是童话一样，那么信徒为什么要殉道？反正都不是真的，我们吃吃喝喝吧，反正没有复活，反正没有神迹，我们照样明天一样去一个地方。这样软弱的信心是带不了任何的安慰的，没有安慰的。在危险境地里面，这些预言故事毫无意义和价值。因为如果只是预言故事，那就和世人的心灵鸡汤是一样的。那另一种常现在信仰中的另一个人群，我要说很有危险的，他们不否认神迹，他们不否认神迹，但他们做什么？他们贬低和缩小神的作为。我举一个例子，我几年前看过一个纪录片，是讲述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红海，到底过的是不是红海？如果红海，又是哪一块红海？其中有一个理论，就是以色列经过了一个小水沟，是浅滩，而不是在红海，在他们靠近地中海的小水滩，水深不过两米。他们为什么这么认为？因为红海的希伯来文叫 Yam Suf， 是有芦苇之海的意思。于是这些神学家找到了一个芦苇多的地方，尽管其他经文都不支持他们的说法，但他们认为神带领以色列就是过红海，实际上是走了一个小水潭。他们认为神不可能劈开红海让以色列通过，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他们将神的作为贬低下去，让神的作为在我们自己的理性当中，想让神的作为在我们自己的理性当中显得合理，这是很可怕的。那到底在哪里？那其实，在圣经当中，也都有，看一下。圣经当中也都有，实际上过红海的那个地方是红海的一个枝干海，应该是这个地方。那个海域我们为什么现在没有发现？是因为那边的国家不让人们探索。为什么不让探索？这个想想很可怕，他们不允许他们探索。有人偷着去探索，能找出一些车轱辘在海底下，但是他们国家不允许，因为那边阿拉伯国家不允许去探索。但是从圣经的理论，从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的地图从上到下是连接那个红海，连接的那个地方就是穿过红海的那个地方，在正中间，应该是正中间穿过的，是很大的一片海，很深，也是人根本不可想象的。那如果我们的信心，我要说是认为神的作为乃是预言故事，或是一个夸大的修辞，那我敢肯定，如果你是这样相信，那么你的信心在危难之时是没有办法带给你任何安慰的。今天借着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我们应该更加对神有更有信心的仰望。加勒底人有没有掠夺以色列？我们看见了。那我们也看见了加勒底人他怎么覆灭的，是不是按照圣经所说的覆灭的？是的。巴比伦今天在哪里？没有，荒无人烟，你连残骸可能都很难看到。曾经那么大的一座城，一点都找不到。我们都看在眼里，都看在眼里。包括今天以色列1800年以后，以色列从那时候被驱散被赶散，从那个耶稣死后70年被赶散，现在1800多年回到了应许之地，这些都应该加强我们对神的信心。这些历史事实就摆在眼前，就是铁证，意味着将来还未发生的事情， 会按照神的话语发生，不会改变。那同样，我们因为对神的信心，如果我们有这样对神的信心，我们回忆神的作为，我们去思想神曾经的美善，那我们会和哈巴谷先知说出一样的话。什么话？17到19节。他虽然恐惧，但他思想过后，他说了什么？17到19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果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牛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高处。这歌交与灵长，用四弦的乐器。还有比这个情况更糟糕的吗？地里的树土地不生产，不效力，什么都没有，圈中没有牛羊，食物都没有了，还有什么活着的指望吗？连最基本的饮食都没有了，这已经足够有理由去怨埋怨了吧，这有足够的危机要去面对了吧。如果此时人们满口满脸愁苦，这又有何妨呢？还有什么理由去欢喜快乐呢？但先知说有，他还要在这样绝境中欢喜快乐。虽然他起初见到这样灾难的时候感到很恐惧，站都站不稳，但现在他可以欢然欣喜，他没有消极接受事实，没有逃避事实，也没有喂给自己心灵惊慌，没有说给自己打气，他坐下沉思默想神曾经一切的作为，他见证神的恩慈美善。在这样的默想当中，他的眼目不再聚焦眼前的困难和绝境，而是聚集到神的身上。就算眼前困难又如何，有神与他同在，神必要搭救他。诗篇118:6说，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样呢？即便这些灾害取走他的性命又如何，都不可怕，因为神要救他脱离死亡的辖制。想到神的恩慈，想到神的作为，想到他的应许，想到天国的美好，他要赐予我们的，哈巴谷便从恐惧中转变成对上帝的赞美。这就是信心的果效，这就是他这节第二章经文所说的，义人因信而生，是因信心而生活，不是凭骄傲而生活，不是凭自己的力量而生活，不是凭眼见而生活，是凭信心而在地上生活。那这就是哈巴谷给我们展现出来的一个实例。他也许前面的答案没有得到答案，他也许前面的困难没有消失，但是他眼见思想神的作为从惧怕变成了赞美和感恩，然后使他得着激励。眼前有困难又如何呢？这就是一个因信而生的一个活活的案例在我们眼前。好，那今天哈巴谷书我们就结束在这里。之后我们会去下一卷的小先知书。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你说义人因信而生。主啊，我们要活在你面前，真的是因信心而活在你面前，也更是在平日的生活当中，我们是凭信心而生活。我们不是凭着眼见，不是凭着自己的骄傲，自己的能力好像能胜过困难，所以我们而生活，这是世人的生活方式。主啊，我们凭信心而生活，求你赐加添我们的信心，在我们愁苦的时候，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可以像哈巴谷先知一样，越过眼前的困难，看见神的作为和慈爱。虽然我们不明白眼前为什么会发生这些，虽然我们不明白这些苦难的意义，虽然我们感到很难受，但是主啊，信心使我们跳跃看见神的美善。我们知道神掌管一切，而且他的慈爱在我们的真实经历当中，我们经历神的作为，我们便知你是美善，我们有何惧怕。这是信心所带来的果效，是你所赐给我们的礼物。求恩主你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信心，活在你的面前。垂听我们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